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聊的微声音，一开始还是要聊一聊这个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哈，在1992年的今天。
哎，我这个今天去哪儿呢？
今天我来说吧，那就这个德国的赛车车手迈克舒马克在比利时大奖赛获得冠军，那么他也是这也是他这个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上拿到的第一座分站式冠军。我们知道这个舒马赫后来因为滑雪呢脑部受到了这个重伤哈，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早日醒过来，让我们再一睹车神的这个风采。在介绍完历史上今天之后呢，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第一条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我们澳洲之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澳洲野生的 teenager 啊，有一个小伙子，他为了约会一个女同学，展示自己是孔武有力的，那么没心没肺的，不顾众人劝阻，就跳进了鳄鱼潭，赤手空拳跟鳄鱼搏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我们办公室还在一起聊过的哈。
那么世界各地的人民呢，对澳洲这个
野
生青春期的这个男孩的荷尔蒙呢，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什么呢？澳洲不仅有生猛的野生动物，并且有野生生猛的 teenager。
有更加生猛的野生 teenager， 比动物更加凶猛哈。那么这条消息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 SBS 前两天说，就是北领地的北领地的警方是通报批评了一对成年的男女，因为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上周六的。当时这俩人呢，为了躲避警方设在玛丽河附近打击毒品的一个路障啊，他们就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毫不犹豫地跳进了一条经常有鳄鱼出没的河里面。
哎呀，这个挺恐怖的哈！现在哈，轮到之前还想捉拿他们的这警方啊，为这两个人的安危感到万分的心疼和担忧了。
这
本来这抓着他们也没什么事，可能审问一下，对吧？
对，
也没那么严重。现在的他们可能如果跳到河里，那就得跟鳄鱼搏斗结果。
对，这个警方是没想要他们的命啊。这事情的结局呢，就这两人跳进了布满关键是咸水鳄，我们都知道咸水鳄的咬合力相当吓人，还有他那个致命翻滚，咬住猎物以后他使劲的转，
他会在水中去转圈，
对，
很厉害，
把这个脊椎骨给你摔断。
很凶悍的一种鳄鱼的品种。
对对对，然后这两人跳进这个河里以后，现在一直到现在没找着人呢。
哎呀，想想啊，确实是警察应该是比这个咸水鳄好打交道多了，为什么要合力
呢？我也觉得，也没有致命翻滚，对吧？你看，
有时候就是天灾是逃不掉，但是人祸还是可以免的。
但这两人还有三个同伴，这三个人就聪明多了，他们就积极配合警方，就没有往这河里去奔。
智商在这儿就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祸有时候比天灾更可怕哈。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悉尼呢，在前天的时候啊，一名3岁的孩子，前天还是应该是大前天，
就是对，大前天的事儿，周一的时候，
拿起家里的这个没有妥善保管的这个枪支啊，他在玩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开枪，朝自己开了一枪，导致自己丧命了。
关键是这个子弹还上膛了，这把枪哈，这个惨剧是发生在星期天晚上8点钟左右，当时还有视频出来，所以这个医护人员我们看到很快到达这个地方叫 Lanner Park， 我经常开车从那儿路过，然后这个警方就对他的父母进行了问话。
当时呢，警方发言人表示呢，事发时呢，其他4名年龄在3到8岁的儿童呢，也在家里面，是吓得是哇哇大哭。并且那个我也看那段视频了。就是救护车在旁边，他的那个家庭的妈妈，出来之后再骂这个男方。
对对对对，就都是你的错，你怎么不去地狱是吧？就这个话。然后这个男的其实也是在抱头痛哭的，关键是闯下这么大的祸，屋子里当时想想看，还有几个。其他4名这个4个年龄在3到8岁的孩子，你说这个真的是想想细思极恐的事儿啊。
对，当时他邻居也就说了，他听到了一声巨响。
对对，像
车
撞了一样。
车祸一样，那就是别人估计很少能听到枪响，那么听到以为确实是车祸一样。最后他就看到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就跑出来了，家人也慢慢都跑出来了。当时一个有点老年长一些的 一位男子出来的时候也是满手是血。
对的，对的。所以在这儿要一定要提醒啊，大家注意安全。关键是说到枪支管理，有一条，这个枪弹是必须分离的。所以这个父亲真的是太糊涂了。我们再来看一条跟人祸有关的，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是来自于这个猫扑哈、啊，很久之前上的一个网。
嗯，猫扑比较，哎，感觉很久远了是吗？
原来是扑友。
那么呢，是一条视频哈，被网很多人在网上传看。
嗯，
是广东省珠海驾校的一名女学员。
嗯，
科目二考试呢，七次都没有通过考试，这确实比较抓狂哈。
嗯，
18号的时候呢，是屡战屡败的这名女学员呢，终于鼓起勇气参加了第8次的科目二考试。
嗯，
结果
在考试前练习，考试前因为还练习一下转这个 S 弯的时候，
过井盖这叫。
对，哦，叫过井盖啊，这说法，哎呦，先是一头撞到了树上，然后再铲到了围墙上，紧接着教练车翻转180度，四轮朝天，还漂移了好几米才停下来。
这个确实有点狠了哈，这个你要刹车当油门踩，也不能踩这么狠。
哎呀，前段时间湖北还有一段视频，你看没有？那个女学生学车，后来教练在边上叫救命了。你知道那个路上有时候挡那个路的那个石球很大，你车过不去，他直接把石球撞飞，然后从楼梯上面穿下去，直接撞到墙上，也是翻过来。我就听见他在一直这个叫救命，我听见那个边上教练叫刹车刹车刹车，然后他就叫救命呀，然后后来就听到教练也叫救命了。
哎，其实我想想，这个驾校的这个教练其实是很高危的一种行业哈。
就是啊，就到现在为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教练都还在医院里，而且有记者去采访他说他不想发表任何的评论了。
话说回来了，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一定要小心谨慎。
对，饶过自己，饶过车，也饶过咱们的教练哈。不要想刚才那个教练估计躺床上都想改行了。接下来讲的是人民网，最近有一个晚上，我们知道江苏南通，其实不仅仅在江苏南通，有好些，包括在山东一些地方，也组成的这个暴走团呢。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这个江苏南通有一个近百人的暴走团过马路，因为一个公交车没有及时让路，这个团里的几名团员，这个男子就围殴了司机。
哎呀，这个有点过分了哈！他们向司机扔烟头，破坏车辆的雨刮器，还动手殴打这个司机，导致对方的牙齿被打断了一颗，嘴角缝了8针。
所以网友说这哪是暴走团，
这
是暴揍团，哎，就是打人了。
暴对，暴揍团，你这个对音调不一样，
对吧？那澎湃新闻还是讲暴走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不仅刚才提到这个江苏南通，还有在山东一些城市，不仅好多一些城市都出现这个暴走团，他们成群结队在这个，我其实回家探亲也看到过，他们在机动车道上健步如飞，让司机特别头疼，对道路交通安全可以说是构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啊。
能是走的真的是如飞一样凌波微步走得很快吗？
能走过车吗？
肯定是没有车快呀。基于目前这种全民健身的热情呢，空前高涨，人气十足，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管理。我们看到在8月25号的时候呢，青岛八大峡广场周边的部分路段呢，为保障参加暴走团健身居民的安全呢，开始在晚上呢实行机动车限行了，避免这个人车混行的一个状况。
就目的就是为了让暴走团在没有车辆的道路上好大步的行进。
也导致也不要变成暴走团。
哎，你没看昨天那个包括这个青岛的暴走团，他们有站出来给自己喊冤哈，也有他们的这个难处，也可能无非也是我估计还是提到这个锻炼健身的场所太少了。
其实就跟澳大利亚比方说各个城市的这个骑自行车，对保障自行车骑行人员的安全的一些法律规章制度其实也很相像哈。包括你开车经过这个骑自行车的人的时候，跟他距离要保持1米以外。
是的，这个千万这个不管健身也好还是开车也好，在路上都要安全，因为哎呦这个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毕竟是血肉之躯，怎么能跟车去拧啊。但不管对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健身场所能够多一点，也避免大家到路，也大家也不会到这个路上这么去走的。
去爬山也可以啊，如果有山的话。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刚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消息，下面这条依然是来自于这个苹果日报哈，讲的在台湾发生的事儿。在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妇产科医院哈，他这个医疗集团的董事长，他叫做新惠新医院，他这个医疗集团董事长郭国胜最近就被台湾的媒体爆出来，哎，有偷拍的这个癖好。
哎，怎么回事呢？高雄地检署呢查出呢，郭国胜呢涉嫌呢在自家的这个豪宅宴会厅的厕所里安装了这个针孔摄像机，偷拍女宾客如厕的不雅画面。
嗯，关键你装就装吧，你装多不是不也不能叫关键你就装，就不能装。他还装多少呢？后来这个警察在他家里搜出来，光是厕所就装了33个这个摄像头。
随后呢就传唤这个郭国胜到案呢，并拿出这个10万元交保呢，他是保出来了。
嗯，
他如今呢依照妨害秘密罪呢，将郭国胜与红杏的这个监视器业者呢是一并起诉，就是给他
安
装这个监视器的这个从业人员。
对，这个起诉书就说，56岁的郭国胜明知没有得到他人的同意，还窃取人家非公开的活动，满足自己偷窥他人的私欲哈。他在这个女厕所，你看33个这个摄像头，我在想，那么小小的小小天地大有作为，难道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吗？他在这个女厕所的天花板里面把摄像头伪装成烟雾报警器，然后还因为他觉得位置不佳，视野不理想，还进行过多次改造，就把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红杏的这个安装摄像头人叫去，把一个都拆下来，重新装在哪儿呢？挂在这个厕所马桶正对的前面的一个玻璃的那个隔屏上。
哇，这是这个厕所得装的有多豪华才能装下这么多摄像头呢？我在想
啊，因为我以前做电视嘛，我们就知道，你看你做一个节目，往往一般就3个机位，正对一个机位，侧面俩机位，你看他是33个。
同年10月15号呢，郭国胜呢邀请多名友人到他的豪宅地下室呢宴会厅聚餐，期间呢共有林姓等6名女性友人呢先后进入使用的这个女厕，那么身体私密部位呢都被监视器一一记录下来。后来因为其中一名警惕性比较强的郭姓被害人呢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事后呢就告诉另一位林姓被害人，林女士呢随后就报警了，这时候呢才揪出这个郭国胜的恶行。
嗯，然后审讯之后呢，他就坦白了，他是委托这个红杏的业者装了针孔偷拍的摄像头。第一次审讯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他说是为了防盗，还有防止他们家的外劳欺负他父亲，所以在家里装这个针孔摄像机的。镜头放哪儿的，跟他没关系，他不知道，是别人装的。
嗯，看来这个刚开始死不认，但后来呢，这个装的这个从业人员他说了，哎，这个东西是他指使我装的。这时候他又改口了，他说呢，因为地下一楼呢经常会有朋友聚会，朋友带来的人呢他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装针孔摄像头呢是担心有人会吸食违禁品，不过装的确切位置呢他也不清楚。嗯，并且呢监视器录像画面呢他几年来他说的哈，几年来只看过3-4次。他只是想了解整个宴会的一个情况。
你这说得通吗？他当警察是3岁孩子，哪有那么好糊弄？人家马上就查他的电脑，还有他带的一些碟片，他自己还是包里还有碟片，结果发现他的碟片里面刻录了好多段女性在他家上厕所的这个视频，而且他的这个队友，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红杏业者也证实了，他就是听他的指示，人总共在家里装了50-60个这个针孔摄像头。
对，这个终于是被证实了，其中包括在厕所里的镜头呢是顾客郭国胜要求安装的，连角度不对郭国胜都会要求他进行重装进行校正。那么检方因此决定啊不采用郭国胜的辩词了，将他与红杏业者呢一并以这个妨害秘密罪起诉。
嗯，终于是恶有恶报，
搞这么多年正面工作你要偷拍机干什么？这是在网上以前改编的一段视频，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台词，
是吧？
真的是，
回去待会儿去补习一下这一段。
它就是一个迷你摄像机，是一个俄罗斯的一部电影里面别人翻拍过来恶搞的。
哦，我还是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小小厕所装33个这个偷拍的摄像头哈。
嗯，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大河报的一条消息。
最近还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呢，杭州一个2岁的小男孩呢胃口不太好，不肯好好吃饭，天热嘛。结果人家家长呢不去找原因，也不去看医生，而是去哪儿呢？去这个偏方治大夫治大病的这个说法的，就是找那种偏方的所谓的民间大师吧，我想
这个熟人介绍偏方嘛，
直接割破了2岁孩子稚嫩的掌心放血，关键还导致了严重的感染。
后来呢，他们看到情况没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个家长才坐不住了，把孩子送到医院。这个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就看呐，这孩子的伤口都有5毛钱硬币那么大，这个感觉好像5毛钱硬币虽然没有大，但是医生说了，这个感染幸好控制，就感染就算是控制和治疗之后，这个孩子握拳的时候，就手拳拳握的时候，
有疤了吧，
他会有强烈的异物感，而且这种异物感会伴随这个孩子一生。
据了解，这个害人不浅的偏方呢，还是小男孩的爷爷从老家的熟人那儿批发来的，转了好几手。说他们老家呢一直在流传放血疗法，但是医生说了，这种割手性的方法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经常我们听着偏方治大病，大家千万，我觉得还是要听谨遵医嘱，谨遵医嘱。
尤其是传过好几传以后才传到你手里的一些东西，你一定要谨而慎之，我觉得。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的是台州晚报的一条消息，这个其实那天看的时候就挺惊人，因为
现在进入武侠风了。
对，你说对，我们进入这个，给大家讲讲跟这个武侠这个武侠有关的这种报道哈。一般因为在这些金庸古龙的小说里，我们看到有些不起眼的老和尚，都是好多都是大隐隐于世的这个高人。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那个扫地神僧，是吧？武功应该他最高了吧？
对，当时我还看那段挺有，看了好几遍呢，
对，
好多遍呢。别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画对那画面描述，就是一眼瞪死了
啊，对对对，
一眼又瞪死了萧远山，两眼瞪死了两个绝世的高手，
再一拍他俩又
活
过来了，这个才是偏方治大病呢，我跟你说。
今天介绍的这个主人公呢，也是一位老和尚，他呢虽然没有这个一眼瞪死、两眼瞪死两位大侠的这个绝世高这个绝招，
慕容博和萧远山，
但是呢，他不仅结过两次婚，而且呢，确实是杀过人。
那个原来最爱天龙八部里面那个带头大哥也是干过这样的事儿哈，是吧？那么27年前，这位老和尚他还叫张老板，大家叫他。他原来是在上海青浦区的一个风景区开了一家水果店，当时生意还不错，大家很多都认得他。
那时候呢，张老板的生活很幸福，家庭美满，和贤惠的妻子以及一个5岁大的儿子呢一起，小日子过得是挺滋润的。但一切的美好呢，都在27年前的一个晚上破灭了。
在九零年的时候，上世纪就是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是
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以前的故事。他水果店来了一个男顾客，然后来了以后就老挑挑拣拣他的水果，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就感觉是无中生事的，所以张老板就不舒服。因为当时又是大热天嘛，上海夏天挺燥的，让人就两个人就一言不就吵起来，越吵越起来，越吵越厉害。张老板边上，你知道卖水果一般都有切水果刀，拿起来一刀就给那个男顾客给扎上去，没想到这个男顾客当时就死了，所以他当时扔下刀就逃走了。
那么案件发生后呢，张老板就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的列为网上这个通缉犯，还发出了这个通缉令。想到自己莫名其妙的杀人呢，他吓得当晚就连家都不敢回，就跑了。连夜就跑哪儿去了呢？一路北上跑到了内蒙古，停下了脚步。
到内蒙古呢就隐姓埋名，过去了新的生活，而且他迎来了人生第二春，还遇到了一个内蒙古的姑娘，两人呢结了婚，还生了孩子。但是因为怕自己行踪暴露，就没敢回上海，但是心里这个压力其实一直在的。
那么到了2014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一个寺庙上香的时候呢，跪在佛像前，他忏悔就是以往犯下的过错，这个燃起的香火，还有这个祷告的钟声啊，还有这个一声声的这个阿弥陀佛呀，这个触动了他的心弦，就准备出家了。
他还真就剃度入佛门了，然后最后当了云游僧，就去了很多的地方哈。他这个当中呢没有考虑过投案自首，结果就在今年的8月18号，这个椒江公安局就得到线索，说有一个命案的逃犯呢可能已经出家了。
并且呢，这个嫌疑人呢出现在了这个他们这个公安分局的辖区内。这个案发这么久，我想他是怎么认识的？
对啊，
好眼力，
确实
肯定有火眼金睛的人。
20几年了，这个样貌已经变了很多了。就后来呢，在确定身份之后，这个民警就来找到他了。结果他这个已经60岁了，这会儿他一见到这个民警就念阿弥陀佛，然后对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看来真的有一种回头是岸的，确实是遁入佛门的一种感觉，给我感觉哈。
但是前提还是冲动是魔鬼，不要把它轻易放出来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来自于财经网的一条消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国内有些地方的传销是非常厉害，但是厉害到这种程度，我那天看也是觉得很震惊的，
厉害到皇城根儿下的， 离皇城根很近了。
对，而且还打游击战呢。
嗯，
都到庄稼地里去了，都已经。
怎么听起来像红高粱呢？与北京通州交界的河北燕郊镇呢，近年来呢成为远近闻名的传销圣地。经过政府部门的多次打击呢，盘踞在燕郊的传销窝点呢，逐渐由城镇小区转入了田间地头。
嗯，干就是 Tom and Jerry 走下地干活去。这个法制晚报的记者后来就去探访，就发现这个为了防范这个警方的打击啊，这些传销人员就是冒着酷暑和暴晒，就刚刚你讲的躲进了庄稼地里。我还真没去过夏天躲着庄稼地是更热还是更凉快啊？
没风的话我相信是更热的。
哦，密不透风，因为对不对？
对，它还有点蒸汽，就是蒸笼一样简直。
哦，
因为我在热天的时候进过庄稼地。
嗯。
那么燕郊镇呢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东侧呢，挨着北京很近，距离国贸呢大约是30公里，有数十万的上班族是居住在那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呢，大概只需要30分钟的大巴车呢就可以到达国贸了。
嗯，我们知道燕郊最近这个地产因为北京的带动嘛，也是高楼林立了哈。那么这些高楼里面之前有不少的这个传销窝点，那警方加大打击力度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从城市向农村开始转移。
真是怎么听起来怎么像打仗一样。那么燕郊传销之风到底是怎么兴起的呢？没人能说清楚。此前呢，有人有从这个传销窝点传出来的这个爆料者，他就说呢，他见过东南亚某国的传销人员呢在里面当上了这个传销的头目。
这传销头目还是一海归哈。
嗯，带来了海外的经验。
嗯，
让农村转就是城
市转向
农村
了。嗯，
那么反复被媒体在报道的这个传销村呢，就是燕郊迎宾路上的东蔡各庄村还有西蔡各庄村两个村子。嗯
嗯，这听好好难念。好，据说这是北派传销著名聚集点，它还北派南派还分呢，像武功流派一样的哈。在这个两村子相连的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销学校，人家都开始办学了。所谓的这个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村庄里一个常见的大院哈，有6-7个教室，教室里还有黑板，垒着一排排的空心砖当座位，然后呢就被一些传销的头目呢长期作为一个培训基地。
哎，记者是走访这些大院的。期间教室呢均不见平日呼喊口号上洗脑课的情景。走进靠门的其中一间教室呢，还能见到整齐的一排排这个空心砖。
嗯，
这我们前方的黑板上呢写的歪歪斜斜的巨大的富字呢占据了这个黑板的中心，就是富裕的富哈。
嗯，
周围呢则是一些数据和励志语言，
一般都喊
口号，数据说话呢。
嗯，数据说话。那么这个还有心灵鸡汤哈，这个男房东就说之前在院子里上课大部分是湖南湖北广西来的人。嗯，但是因为这个传销头目他们都听到说爱打人嘛，所以他们当时把房子租给对方的时候就立了一个约定，就说你可以来租我房子搞你的传销。啊，
对，刚才提到这个数字哈，就是说我看到一种说法，
嗯，
就说传销组织里边主要分两拨人，一个是数学学的特别好的、
哎、
一个是数学学的比较差的，就是特别不好的。
那谁领导谁我特别感兴趣。
当然是那个特别好的领导。
数学好的是吧？
对，一般就是比较有名的传销头目。
嗯，就是从海归回去的。这个有个村民就说，当时这个传销人员每天早上5点钟左右就起床，就到这个洗脑培训学堂去上课，然后再回自己的住的地点去吃饭，下午呢就去村子周围的小树林和废弃建筑物躲避查抄，晚上再回来住。
哎，听听村民怎么说。村民说吃晚饭的时候呢、嗯、村子里偶尔伴随着飘荡在上空的惨叫声，哎呀好凄厉。
嗯，
晚上有逃跑，要是被人追上的时候呢就是一顿暴打，逃跑者经常被打得鬼哭狼嚎。
嗯，
哎呀好恐怖呀。
就是啊，所以这个村民还说了，说媒体多次曝光过，所以现在这个村里的传销人员也在减少，是不是要从农村开始包围城市也说不定哈。说这个村里每一个那个胡同口出口都全天候会有一个放哨的人，他们随时就向这个传销者头目报告监控情况，还有消息数啊。
哎，对呀、啊，就是记者就说呢，前往探访的时候呢，当时还赶上下雨了。
嗯，
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匆匆从这个村外返回来，见到记者拍摄呢，他们显得很警惕。随后呢，对方还派了一名年轻的女子，就是装作若无其事的，就是跟随在他这个驾驶的车辆后面。
嗯、大家可能在想，为什么老是屡禁不止哈？你看看，警方他还打击了的，对这个传销学校有300人进行查抄，后来300人当中只有5个人愿意离开这个传销窝点。你看他这个凝聚力还是很强的，如果有企业文化的话，他还是相当成功的。
对，警方打击传销窝点的新闻呢，并不少见，但是实际上呢，传销窝点要比这个打击的要多得多。
这个洗脑相当厉害啊。嗯
嗯，愿意跟着民警离开的人呢，其中一个女孩呢叫刘敏，她来自重庆万州，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呢被大学同学小谭 骗来燕郊，并要求他加入传销组织。
好多都是被自己的熟人骗去的。他后来发现上当了哈，就要小谭跟他一块走，结果对方马上就拒绝他。然后过了半个月以后，这个小谭的父亲妹妹就找到报社，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劝回去，但是这个女孩子是坚决不跟亲人见面。后来我还看了后续报道，他的妹妹结婚就希望他回去参加婚礼，他都说再说。然后随后他就在微信上面呢把一家人都给屏蔽了，就是要跟家人划清界限，跟他最亲的还是传销组织。
这个洗脑洗得太彻底了。
就是啊，哎，
分享最后一条消息，来自北京晚报的8月18号呢，陈先生和朋友驾车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玩，并呢打开车窗投食。哎，为什么呢？没想到呢，不远处的一只黑熊突然站起，使劲拍打车窗，黑熊的爪子的力量拍下去几十斤的，
对啊，他就后来把他手还给咬了，咬得蛮厉害。最后他就要求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给他提出赔偿。我觉得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也挺倒霉的。
如果是都像这样子的话，游客多起来的话，用不了多久，我相信他得关门了。
和我们看网友怎么说的。网友说，以后进这个野生动物园啊，先测智商，智商够了以后才让给进去。最后一条科技消息，抓紧时间，就是现在这个黑暗科技啊，有一个 iPhone 的数据线，看了一跳把我吓一跳。它就是完全像取说这个思路来自于这个胎盘，上面就是一个胎盘和这个当中的有一根就是输送营养的那个管子，做的很像肉，看上去我觉得吓死了。
哎，它在充电的时候就像那个动画片里面，它就会有个小像一个小球球一样，鼓鼓的，它给你
它会跳
一样，
对它会一跳，像这个心脏在搏动一样的。哎呦，这个价钱还不便宜，要合下来要3万多人民币一条啊，
5687.2美元，约合人民币3.79万澳币的话，将近7000多块钱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胎盘，它那个绳子，那个脐带，说错了，那个叫脐带，它像九转大肠，你知道吗？关键
我希望澳大利亚的博物馆可以把它列入博物馆，让我们看一下。
关键花那么多钱去恶心自己是为了什么？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